奉主耶稣圣名做见证，我是来自马来西亚西海岸嘉颖教会的曾美琪神学生。小妹从小就信主，是第四代的信徒，从小也被灌输说，聚会的时间，不管是风雨，父母亲他们工作不管多忙，都一定要去教会。而且我的爸爸以前就是教会里面的一个总务，所以他需要提早去教会开门，然后他也是最后一个关门的，所以从小我们都是很早的到教会，最后一个回家。然后关于我爸爸，他家里面有7位兄弟姐妹，除了他是嫁娶主内，其他的兄弟姐妹都是嫁娶外邦，也因为这样，只有爸爸唯一一位还留在教会里面，所以小妹很感谢神。如果爸爸他没有坚持这份信仰，没有坚持去教会聚会，如果神没有保守父亲的信仰，可能小妹也不会在这里来念神学院。我从小就看着父母亲他们热心于做圣工嘛，不管是教会职务会开会，或者是探访信徒，甚至是参加追思聚会，都会带着孩子一起，所以我们都是全家出动了。让我最深刻印象，就是马来西亚的这个追思聚会一般都是在殡仪馆或者是在家里举行，所以那个棺木是会放在这个地方，追思聚会结束之后，信徒可以来瞻仰这个遗容。我们小时候一起去参加追思聚会，父母亲也没有说避讳，就是不让小孩子去瞻仰遗容，他还是会小小还是抱我们去看，而且有些家长就认为小孩子不需要看，因为怕他们晚上睡不着，可是小妹的父母却没有这样认为，他们还是给我们去看。可是他们有跟我们说了，就是他要我们知道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在主里睡了的人，他们的仪容是很安详的，就像睡着一样。所以我们小时候的观念就是说，只是在一个棺木里面睡着了。可是当我渐渐长大明白道理之后，其实我很羡慕这些在主里睡了的人，因为就好像启示录14章13节那里写到说，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所以小妹就有立志了，要保守自己的信仰到死的那一刻，并且我也立志要追求自己在圣工上的果效，也要随着小妹一直到死的那一刻。而且我也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保守信仰，其实不是说到退休那一刻就结束，保守信仰是真的要到死的那一刻保守信仰。就因为所谓的这个盖棺定论嘛，神看我们的一生的果效，并不是说你退休那一刻，而是你死的那一刻。所以我们信仰不要只是在只是热心在一段时间，然后之后就冷淡下来，我们应该要持守我们的信仰，一直保持热忱，直到我们死的那一刻。我的父母亲，身教多过言教了，所以他们都在做给我们孩子看，而且他们更多的是分享神的神给他们的体验，而且他更多也是分享见证，就是在他们的生活上或者他们那一代所得到的恩典都有分享给我们孩子听。所以从小从听而来的见证，然后之后自己也有体验，然后慢慢的建立自己的信仰。所以从父母亲身上，小妹体会到真的，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 而且也从父母亲身上可以看到我做主公不落空啊。我们家里虽然不是很富有啊，可是样样都有啊，这是很感谢神的。小妹其实开始建立信仰哦，是在大概十岁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父母亲工作都很忙，所以他们连没有很多时间陪伴我们，都是自己去上学啊，做功课。早上父亲就会送小妹去学校，然后下午需要自己走路回家，大概走2公里的路。所以那时候十岁嘛，要走2公里的路，而且马来西亚治安也不是很好，可是我父母亲还是很放心的给我走路回家。当时候我其实也有好奇了，为什么父母亲可以放心给我一个人走路回家？他们的回答就是说，不需要担心，你只要一路上祷告，求神看顾，交托给神就可以了。可是感谢神啊，在我小学的时候，这个经历让我建立了自己的信仰，也有这个依靠神的心。小妹也常常感觉我身上有神的一个保护罩了，就是从小到大很少生病，这真的是神一直保护着小妹，让我能够真的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而且在服事上哦，能够更加专注服事神的工作。感谢神啊。其实我小学的时候成绩也不是很好，所以在中学的时候其实有想过以后长大到底要做什么。因为我大姐哦，她是当老师的嘛，所以她就是一个我可以朝这个方向走了，所以我就想跟大姐一样去当老师。为什么要当老师？因为当老师学校放假的时候可以去协助教会的这个圣经营啊，学生的圣经营，然后或者是学生的短期神训班，就可以协助教会的圣工了。可是在毕业之后等成绩的期间，就有机会，就是有一个空档啊，我就去这个幼稚园来打工。当时候就当一个实习老师，才发现其实我就是不适合当老师，当时候其实是放弃了当老师的志向。后来我就转移到我想当一个经理之类的，就是到一个公司打工，然后当经理能够有很好的收入。所以我大学就去报考了这个工商管理这个学士学位。当小妹即将完成这个学业的时候啊，教会就有这个报告说要为总会代祷，因为总会当时候没有全职办事员哦。当时候小妹每次看到这个代祷事项在荧幕上哦，都会想起一节圣经啦，就是哈该书1:4那里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我就心里在想怎么没有人要去应聘这个办事员呢？然后心里就想啊，既然我那年差不多要毕业了嘛，我就心里想啊，如果我毕业的时候总会还没有请到人，那我就去做这个工吧。感谢神的是，他后来哦，就有2个人在不同的时间来找我，问小妹有没有兴趣考虑去总会应聘，去总会当办事员。那时候我就感觉好像神他听到我心里面想的是什么，然后他就派人来找我了。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好像神在呼召我了，进总会来当办事员。我就2016年就进了总会当办事员了，然后一直到小妹报考神学院。其实我原本打算进总会当办事员哦，就是打算做1年而已啦，可是没有想到哦，神的带领一路走到现在。其实在总会上班的第二年开始哦，就陆续有执事啊或者是传道啊，他们就会来问我要不要考虑当传道。小妹当时候所有的回答都是没有，而且我也不要， 所以我自己也给我自己很多不要的理由。我是不喜欢做台前的工作了，我自认为自己、口才不好，而且我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说我现在已经是在总会上班嘛，已经是在为神工作了，为什么我还要去转移到另外一个领域来去做我不擅长的这个正道啊，在台前正道这个传道的工作啦。而且我也知道这个圣职人员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它是关乎灵命，而且要牧养，要宣道，如果把这些事情做得好，当然神的奖赏是大的，可是如果做不好，将来的惩罚也很大，所以我宁愿在幕后做很多的圣工，可是我也不愿意在台前来做圣工，这是我一些理由啦。所以我就在总会上班嘛，一直到2020年，就是这个疫情期间哦，大家都在线上来聚会嘛。当时候我们我的家里啦，就是星期六可以参加四堂的聚会哦，就是比如说早上10点在台湾聚会，11点在马来西亚聚会，然后下午1点又在不同的国家，然后2点又在不同的国家。所以当时候疫情在家里。星期六守安息日的时候，其实道理上哦，小妹也觉得好像这个道理是讲给我听的，就是要我献身，要我为主所用。所以那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神的这个呼召声哦很大，好像在淹没我了。当时候我是有这个感觉了，刚好那一年哦，总会也有发信要招神学生了。当时候11月的时候就有传道，就是神学院的传道正式来问小妹，说问我有没有考虑要报考神学院。很奇妙的，当时候小妹就回答说，我会考虑，因为之前我回答别人都是说不要，可是这一次我是回答说我会考虑啊，因为这呼召声太大了，我也不敢再去忽视啊，生怕哪一天哦，神安排一条大鱼把我吞下，所以我就当时候是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不能再忽视这个呼召声了。那时候开始，我就把这个事情放在祷告里面，因为我要确定到底是不是神要我去做这个事情啊，我也怕只是我自己想太多，所以。祷告一段时间、神也没有给我什么回应。当时候其实在祷告里面，为了要确定了到底是不是神的呼召，我就跟神求了一个征兆，说如果真的是神的旨意要我去做这个事，就请安排另外一个传道来找我，就是不要这个之前问我的这个传道。就在2021年年头、就真的接到另外一个传道的电话，他电话里面就问我说，你考虑的怎样。当时候其实他一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已经知道，这就是神回应我的一个征兆，神已经回应我。当时候我知道是神的回应，可是我也没有立刻回答传道说我决定。传道就问我说，你考虑了多少趴？然后小妹就回答说，已经有50%了。那个传道就说，还有时间，你继续考虑。盖了电话之后，我就在想，怎么我回答传道有50%了？这50%是怎么累积的？因为我之前都是拒绝的嘛，谁问我都说不要嘛。可是为什么会累积了50%？所以既然已经有50%我就心里想，那我自己加1%，这样就多数了，我就这样决定进神学院吧。当时候就在我决定报考神学院的那一刻，之前一大堆的这些拒绝的理由当下立刻变成借口。所以其实想回去也觉得，其实原来主耶稣已经为我预备了50%了，就是等我这个 一趴的顺服了，所以小妹也没有怎么样的准备，是主耶稣为我预备的，也感谢神呢、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顺服的心哦，不是从小妹来的，是从神而来的。其实神一路的为我铺路，为我做好准备，就是让小妹有这个顺服的心哦，走上她为我准备的人生道路上。其实到目前为止，跟小妹原本的计划是完全不同的，可是神却借着这两次的呼召，给小妹有服侍她的机会。如果小妹没有顺服接受的话，其实损失的是自己啊，而不是神。
一切荣耀归于神，阿们。